我现在有请帕瓦牧师来为我们证道。我希望你们今天带着一个饥渴的心来，饥渴慕义、渴慕神的话语的心。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谈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啊，仁爱、喜乐、良善等等。这几天我在营会给我们教会的成人VFG 的成员团契进行分享。我希望他们在我的讲道分享中能够受益。一共有六篇我的讲道。我相信今天的讲道不仅仅是对我们青年团契的人有造就，通常对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会有益处。今天我要问一下一个问题：你的爱有多大？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离了主，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这次我们营会的主题是不看我，只看主。因为没有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主耶稣也说，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就好像主爱了我们一样。这里有一首诗歌告诉我们关于神的爱，真神之爱。歌词是像这样的：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超诸星，深达地狱，长阔高深，世无相同，始祖犯罪坠入引诱，神遣爱子拯救，使我罪人与和好，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孽。啊，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扬。最后一段说到：纵使诸天当为纸张，地上万金当为笔杆，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集合若干，集合尽力智力描写神爱。海洋墨水为干，案卷虽长如天连天，岂能描述完全？啊，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扬。多美的一首诗歌，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在约翰一书四章第八节到十六节说，神就是爱。但是我们注意到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说到神的爱，然后他们谈论好像 神是神唯一的属性一样，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请注意一下下列圣经的经文。诗篇第五章第五节说，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诗篇第七章第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虽然神是爱，可是神对又是向恶人发怒的神。这是旧约圣经有两节，新约圣经也有两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所以我们要战兢。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我们要谨记，是的，神是爱，可是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维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四问问道，神是怎样的神？答案是，神是灵，他的本性、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恩慈、诚实都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的。记住，他这里甚至没有提到爱，这是讲到神的恩慈。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点。没错，神是爱，但是神也有其他非常重要的属性。非常有意思，让我们想到有一个关于使徒行传的传说。是在圣经中最后一位为主殉为主而死的使徒约翰。他年老的时候经常被人问到说，请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事。使徒约翰总是做出同样的回应，说，孩子啊，要彼此相爱。人们会问他，你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事呢？可是他还是回答要彼此相爱。人们问他，为什么你老是这么说呢？而且据说这个传说《使徒行传》声称耶稣曾经说过，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其他一切便不是问题。当然，我们的信仰不是基于传说的，我们的信仰是基于圣经神所默示的神的圣言上。你上天堂并不是因为你彼此相爱，你上天堂是因为你向神认罪悔改，并且信主接基督耶稣。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一点。虽然彼此相爱并不能拯救我们，但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爱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基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就是爱神是第一个诫命，第二个就是要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我们读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最大的是爱。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你的爱有多大。现在我们不是在谈论神的爱，我们在谈论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想知道我们的爱有多大。生命记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跟新约差不多，跟马可福音的内容是异曲同工，不是吗？但是生命记是在旧约中，在利未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19章18节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利未记19章到18章18节，我们看到说，我们要爱神，并且要爱人如己。所以第一，我们想讲到对于神的爱，我叫它为向上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4章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马可福音12章30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是第一个诫命，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你这整个人要用你全部的生命去全神贯注的去爱神。神应该是我们的爱和敬拜的至高对象，他要求我们将他摆在第一位。他要求我们在心里把他摆在第一位。我们要怎样向神表达我们的爱呢？我在这里列了一个名单，虽然它不够详尽，但是它非常有代表性。就是我们怎么样向神来表达我们的爱。第一，我们要每一周忠心的来敬拜他，就好像你今天来参加礼拜一样，这是我们理所应当的。但是除此之外，我还想问一些其他的问题。第一，你去教会的时候，你来教会敬拜神的时候，你穿着是否端庄得体呢？你是穿什么衣服呢？你是很随意还是非常端庄非常的得体呢？如果你被邀请到总统府出席官方活动的话，你会怎么穿着呢？我小时候，如果我去教会敬拜的时候没有穿着得体，我的妈妈会对我非常的会对我有意见。所以我希望你们也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当你们去教会的时候，你们是怎么穿着呢？当你要去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你应该怎么穿呢？当我1970年在新加坡教会去敬拜神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每一周聚会都会迟到，每一个人都能看到他。大家 家会觉得至少有一两次他会准时来参加祭拜，但是无一例外他每一次都迟到，每一周都如此，他每一周聚会都会迟到。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你知道敬拜几点钟开始，我非常理解有时候有孩子的一些父母可能他在最后一段时间他要换尿布什么所以迟到了，但是我们大部分时候我们应该准时来参加敬拜。我知道我们大多时候我们在敬拜结束以后我们都会来来奉献的钱，来会收奉献的钱，这时候有很多人说啊，我好像没有准备好，所以你们来的时候要准备好，准备好你们的金钱，要准时的来参加教会。我们怎么样忠心的来敬拜他呢？我们要端庄折体，我们穿着要端庄，我们聚会要准时。就好像如果你要去参加一个很总统府的出席一个活动的话，你一定不会迟到。曾经在这边有一个活动，然后是一个名人的活动，然后我也去参加了，我就坐在他的旁边。所以我们应该对神有一个肃静严肃的态度，这也是我们对神表达爱的一种方式。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第二点，我们要记住我们每天要读圣经，并且我们要记住那些经文。当我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背圣经。我今天在营会的时候跟大家说，我们每一个人每年都要背200节圣经的经文，虽然是很多，但是对我们非常有益处，是对我们的自律也很有帮助，对我们的节制也有很帮助。当然我不是说你需要把整本圣经都背下来，我认识一个人在美国，他可以把整本箴言都背出来，但是他的丈夫会对他说，哦 Marie 今天是多少多少号，比如说是30号，今天是30号，请你向我们背诵箴言第30章，然后他就会把箴言30章给一字不漏的背出来，一整章，很多次都是这样。你会要求他可以帮我们背这一章吗？然后他可以一字不漏的背下来整本的箴言书，神的话。所以你有没有读过整本圣经呢？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连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这件事你必须做一个计划。圣诞节很快就要到了，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商店百货商城已经开始促销了，虽然我觉得现在他们做宣传还是有点早，但是他们想更早的来赚钱。可是我希望你们来挑战自己， 把整本圣经都读完，一年一天读三章，新旧约。礼拜天读五章，其他时间读三章。我想问你们，你们所有的人都读过是整本圣经吗？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们的操练。说到读经，你每次来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带你的圣经来呢？有时候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拿圣经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但是那个拿圣经的人会说，哦，因为我是来敬拜神，所以我带了我的圣经。当别人跟我说哪一章哪一节的时候，我可以随手就翻到。圣经说，我要把你的话语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我鼓励大家把圣经带到教会。第三点，我们要每天祷告。如果你想要长进的话，你必须要祷告，每天都要祷告。个人私下的祷告，吃饭前谢饭祷告，每周在教会里的祷告聚会中的祷告。第四，你可以向神表达你对他的爱的是，你要在行为举止上，在生活上为主做见证。你要为主做见证。第五，时时刻刻顺服主。顺服神是属灵最好的良方。记住撒母耳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顺服神，顺从神。所以就这五点很简单的事情，就能表达对神的爱。第一，我们每周忠心的敬拜他；第二，我们要背圣经；第三，读圣经；第二，读圣经背圣经；第三，每天祷告；第四，为主做见证；第五，顺服神。这五点是你向神表达你爱的方式。接下来我想谈一下向外的爱。刚才我们讲到向上的爱，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前面读了彼得前书四章第八节，也说到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向外的爱是对信徒的爱，对基督徒的爱，也可以是对非基督徒的爱。为他人代祷，我们要彼此代祷，为你的牧师祷告，为教会的领袖祷告，执事祷告，为教会的成员弟兄姐妹祷告，为你工作的同事祷告，为你一起读书的同学祷告，为那些生病的祷告。有太多的人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这样做，我们就可以表达了神的爱，并且我们知道，如果有人生病了，你可以帮助他，为他煮一顿饭。我记得当我的母亲 去世的时候，我的父亲并不是特别会做饭，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给我们带饭，他非常的感恩。他那时参加一个浸信会的教会，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并没有怎么像帮助他，但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反而向他伸出援手，献出更多的爱心。后来他离开了那个浸信会，所以我们当看到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请我们伸出援手，请我们去爱他们，帮助他们。你可以带他去看医生，或者帮助他帮忙买菜，你可以去探访他。如果他生病了或者感到灰心沮丧，我们可以去探访他们，你也可以与他们一同祷告。这些事都是我们可以向弟兄姐妹向众人显出神爱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问我是否能去医院去探访他的家人，当时我说是好的，然后我发现我去的时候已经有好多弟兄姐妹已经在那里去探访他了。我当时非常的感动，他们已经用行为来为神做见证，用行为来表达神对这些弟兄姐妹的爱，因为他们去探访那些生病的人，并且鼓励那些灰心的人。你甚至只给他们写一张小的纸条就可以鼓励他们，或者给他们打一个电话。有时候你买一个卡片觉得有点贵，但是你可以买一个便宜一点的，或者是写一个纸条给他，写一封信给他。如果他们有电子邮件，并且他们也可以去读他们的电子邮件的时候，查他们的邮件的时候，你们也可以给他们写 email。 我个人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接触到很多的电脑或者是资讯这方面的，你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发达的资讯的时代，所以你们可以用 email， 或者你们可以与他们团契，邀请他们到你家来吃一顿便饭，或者来喝一杯咖啡下午茶。如果你邀请去家里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请他们出去吃。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你也同样可以做谢饭的祷告。说到这里，我觉得很惋惜，有一些人他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并没有祷告，所以这个也是你下一次与别人一起进餐可以谢饭祷告的很好的机会。特别是当你的孩子还非常的小的时候，他看到你祷告，会给孩子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非常的开心看到很多人他们在饭馆吃饭前为他们的饭谢恩。当然我们也要向非信徒不信主的人表达神的爱。第一点，首先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要为他们的救恩祷告。他们也许有其他的需要， 你也可以替他们祷告，但是最重要的是为他们的救恩祷告。你也可以给他们一些福音担当。有好多好多不同的福音担当，如果你不确定要用哪一个，你可以问你的牧师，然后收集一些，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把它分发给别人。当然第三点，你要为神做见证，在他们面前要做一个好的见证。第四，你可以邀请他们到教会参加教会的活动，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礼拜，或者是布道会，或者是音乐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们以前有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建立了一些团契，是在第十二月的第一个礼拜六，他们总是在那个时候进行一个布道礼拜或者一个圣诞礼拜，然后他们会邀请许多的朋友，还为信主的弟兄信主的朋友们去参加。十二月的第一个礼拜六，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也许你们有一个其他的很特别的牧师，从其他的地方来的讲员，一个外来的讲员，像下一周啊 Matthew 这个牧师下一周要来，上一次我在一个银行的时候跟一个印度的女士跟她聊天，然后我就跟她聊天说，哎，用你的语言怎么样说谢谢呢，然后她教我了，然后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用他的语言来跟他说谢谢，然后他非常感动说，哇，你居然记得。然后我说对，我努力的尝试。所以我们有机会就要为人向人做见证，或者请他们来教会参加我们的活动，或者你可以去到他们的家里去探访他们。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与非信徒去交往，所以我们有外向的爱，对神的，对基督徒的，对非基督徒的。当然我们还有内向的爱，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说要爱人如己。所以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那就是说你也需要爱你的自己。以弗所书第五章28-29节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箴言19:8说，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会爱惜保养他自己的灵魂，并且为他的将来做准备。我们内向的爱也对于属灵的需要，我们要为将来做好准备。什么是意思呢？我这么说，你要确保你是得救的， 周前，我的夫人和我参加了一个葬礼。这个去世的人他60岁。对于我们来说，60岁的人可能还是比较年轻的。我记得当我50岁的时候，教会给我们弄了一个惊喜的派对生日聚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然后当时我就想说，为什么我在我家周围看到这么多教会弟兄姐妹的车停在附近呢？50岁生日现在离我好像已经很远了。所以这一个姐妹她是60岁，然后得了癌症，然后主把她接走了。之后我们去探访她的这个姐妹的母亲，她已经80几岁了。这件非常难过的事，因为她要白发人送黑发人。然后我对他说，你要为你的将来做准备，你要确保你得救，认罪，认你的罪，并且相信主基督，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失丧，拯救失丧的人。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代替你我的罪，因为本来我们是应该死的，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把我们的罪孽背负在他自己身上，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替我们而死，感谢神。如果你今天去耶路撒冷，你可以去那个圣徒之旅，你会发现你去到耶稣的墓地去，它是空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的主耶稣现在还活着。我当时看到一些画，然后我看到一些人的画，那些人就问我，就问他们，哎，这些人是谁？可能他们是某个宗教的创立人，可是这些创立人他们的尸体还在那里，但是耶稣的尸体却已经不在，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我们的神是真实的活着的神，他内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感谢神。当我们说到我们自己属灵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要确保我们是得救的，并且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与主同在。我对淫秽的那些年轻人说，如果你没有去到天堂，你就是去地狱，因为只有两条路，只有两种可能，并没有第三种可能或者第三种选择，不是天堂就是地狱。所以我鼓励你们要为将来做准备。地狱是一个有永火不灭的地方，有虫不死的地方，所以我不想看到任何人去那里。到神的面前来吧。所以内向的爱是要我们确定我们是得救的。第二点，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必须要有固定的灵修的时间，我们每天都要读经。我重复我前面说的一些，我们要每天读经，我们要背诵经文，我们要每天祷告。当我们爱自己的时候，我们要去做这些 去保守我们属灵的需要，因为我们想与主亲近，并且我们要固定的参加礼拜，来参加敬拜，并且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并且我们要参加团契。之后我也想讲到说，内向的爱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我们身体的需要，就是对我们身体的爱。可能你们有一些知道拉丁文的人会知道有一个说法叫做 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 中文指的是敏锐的思维和健康的身体密不可分，所以你也要照顾好你的身体健康。这代表什么呢？第一，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身体，照顾我们的健康。我前面说到了我们属灵的需要，属灵的健康，现在我在讲我们的身体的需要。第一，我们就要吃合适适当健康的饮食。如果你的身体不好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服侍神，所以我们要有适当的饮食。第二，我们要有定期的运动。在圣灵的启示下，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里说道，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但是我们需要操练身体。当然我们操练身体益处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第三，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的营会好多的年轻人，他们都熬夜一整晚都没有睡，其实是非常不好，你需要去休息。有一次我在博斯的时候，在一个笃信圣经长老会讲道的时候，凌晨三点钟有人发消息给我，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把手机放在我的床头。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牧师都是24小时待命的。比如说，哎，我有可能就医院，我有一次是2点钟凌晨去到了皇家医院，或者3点钟去到了弗林德斯医院。有一个年轻人问我，我能不能为他们的营会做演讲，他3个月之前问我，但是他是在3点钟问我能不能去。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发短信的时候要体贴一下别人，如果不是什么紧急的事情，你完全不需要在凌晨的时候跟别人发短信。我们必须要更加的敏感，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我们要爱我们的身体，因为这是你唯一的身体，你没有办法拿到第二个。不要做一些不必要的工作，照顾你的健康。如果有需要，你要去看医生，因为你必须身体强壮才能够侍奉神。那我回到我今天讲到的主题，你的爱有多大？记住神对你的爱，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信他吗？这里有三个问题让你们思考一下。第一，你爱主你的神吗？第二，你爱人如己吗？第三，你爱自己吗？不是我，只是基督，是这次营会的主题。我在神学院求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的房间里贴了一张标语。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我就问他，因为他那个标语写我排第三，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非常的不理解。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你是第三，然后他解释说，耶稣是第一位的，他人是第二位的，我自己是第三位的。然后他一行一行的跟我解释，他在英文字母里他给我排列 Jesus is J, others is O, yourself is Y。 当你把这三个字母的三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 joy, 是快乐的意思。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并且爱我们的邻舍，也爱我们自己。一切的荣耀归于神，让我们低头来祷告。